哎，是不是就不用讲到了？今天聚会前，Chris 跟我讲说，江姐好多个都抢着要在前面这个带陪伴唱。我说哦，感谢主，有一点复兴。如果哪一天很多人都抢着要来讲，哦，我说复兴就临到了。希望这一天快快来临。当复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抢着要上来讲，抢着要上来做见证，我都不需要讲。我希望这一日要快快的来临，我相信会临到的。Amen， 感谢主。希望有感动要上来讲的，早一点通知我，可以早一点释放我。我们知道。五旬节我现在讲一下，明天哈，明天10点是在马蒂娜家，那个我们先有谈到个人谈到的训练哈，然后有一点祷告，我们就出去哈，那个挨家挨户的叩门哈，谈到大概12:30以前一定会结束，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尽量的参加，而且不要迟到哈，10点一定要到，这样我们才可以准时的开始。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好，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好，带领他们出埃及，那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面临的使者呢一看见那个血呢就越过去，好。但是那个旧约是新约的实体，所以真实的应验呢，是当施洗的约翰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所以耶稣是死在逾越节。好，那耶稣的血，我们躲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那样子在他的保守底下。那五旬节呢一样，犹太人他们纪念五旬节呢，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纪念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好，那但是那个律法呢是刻在石板上，好，人做不到，好，以色列的百姓做不到，所以那个真实的成就呢，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神把圣灵浇灌下来，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31，33-34，925页。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所以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就是五旬节。所以耶利米书这里讲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那你讲到说那日，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很多到那日，那日常常都是指五旬节以后圣灵浇灌的日子，那这里讲的那日特别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那样临到他的百姓，好，那律法就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不是说你该，而是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当圣灵来了，把耶稣带进人的里面，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所以旧约常常是你该，你该这样，你该那样，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新约不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认识了他。这就是新约跟旧约多么大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新约的百姓们最大的福气就是圣灵充满，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使我们认识他，使我们认识他。所以耶稣在他要钉十字架之前，他特别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等不多时呢，世人不再看见我，但是你们却要看见我，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我在父里面，好，那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好，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就到那日你们就会知道我在你们的里面。这就是讲到耶稣讲的这些，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样的应验。他说你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认识我。所以五旬节，一个真实的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显现在我们聚会的当中，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不再是从外貌去认识耶稣，而是从里面我们真认识他。我在东岸带特会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孩子七岁就被圣灵充满。那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每一天早上就会自己起来亲近神，每天早上就会起来亲近神成根。一个七岁的孩子认识耶和华的宝贵，认识主的同在。我母亲节那一天有讲到说，我去那个一个地方啊，在就是去大甲，我们台湾的大甲去带聚会，礼拜六晚上跟礼拜天早上讲两堂。礼拜六晚上呢，我是讲祷告，好，讲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的楼上就是带小孩子的就在楼上听麦克风这样。结果呢，到了礼拜天哈，礼拜天有一位妈妈啊，她就告诉我，礼拜天我们中午的时候，那个妈妈就告诉我，她说我那个儿子啊，在楼上五岁的儿子在楼上啊，那听我讲那个祷告啊，他听着听一听就跪下来祷告，又听一听又为他妹妹按头祷告，再听一听他就说：“哎呦，我快受不了了，我要下楼去听。”他就下楼来听。为什么？这个孩子认识神，他遇见神。所以礼拜天早上，他就跟他妈妈要求说：“妈，我能不能不要在楼上，我要参加大人的聚会。”所以他妈妈就让他就跟我们大人一起聚会啊，你听到一个那个小孩子的那种声音啊，唱得很大声，那五岁嘛，所以有些国字认得懂，有些认不懂啊，对，会唱的就唱，不会唱的就在空在那，然后你就可以听得见他那么认真的，然后敬拜的时候哦，他声音就很大，很清脆的小孩子，好可爱的声音。礼拜天中午聚完会，中午聚完会呢，他爸爸妈妈，他爸爸要带他去那个回阿嬷那边了，祖母那边，因为祖母要看他嘛，看孙子啊。每次去那边，祖母都会带这个孙子去吃喝玩乐啊，好这样。可是呢，这个孩子说：“爸爸，我能不能不要去？我想留下来跟他们一起聚餐，我想参加下午的儿童主日学。”五岁的孩子哪个不想玩呢？是他天然，对不对？ 可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孩子，他里面认识了神，他就喜欢吃那个天上的，他就喜欢这样子的聚会，他喜欢聚会，他喜欢在教会里面流连忘返。这就是神说的，当他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他说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五岁七岁都可以认识神的。贝加是十一岁的时候，他有一天有一次又要去参加特会夏令会，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去这次去一定要好好追求，你姐姐九岁就被圣灵充满，你到现在十一岁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家事就很迫切，那一次去就很迫切。他就跟主祷告，主啊，我跟你要一个生日礼物，就是要充满我，充满我。结果主那一天没有充满他，好像是隔一天的哈，隔一天还隔两天，主就充满他。所以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做父母的，你要提醒你的孩子要快点被圣灵充满。你不要觉得哎呀，他才十岁嘛，还小啊。还十二岁还小嘛，懂什么？要快一点，五岁就可以了。他不止五岁，我贝加是他的姐姐的孩子。他说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在后面那个透明的玻璃屋里面。那他的妈妈呢？因为姐姐是师母嘛，要私情，那个妈妈就带着那个孩子在婴孩很小。我忘了大概是说一岁还两岁这样。好，那大概是一岁吧，就很小，他妈妈还抱着他，祖母还抱着他这样聚会。哎呀，大家在敬拜的时候，他也是踊跃的要敬拜，他也会举起手来。小孩子特别对圣灵非常的敏感，对圣灵非常敏感。我们洛杉矶一个小孩子也是这样，他妈妈在母腹里，哦，我就是一定每堂聚会都来，他妈妈就是要让神充满他，让孩子在肚腹母腹里就一直被充满，啊，所以一生出来呢，一满月第一个就是抱来教会，啊，每堂聚会他都是要抱孩子来，他就是要孩子在聚会里面被圣灵一直浇灌。所以那个孩子他是四十岁才怀孕的，人家说很危险啊等等，他也不接受检查，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好，那孩子常常在圣灵的这样浇灌里面，又喜乐又聪明又爱主，他聚会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这样，也会举手啊，也会那个，有一次我们一个姊妹说江牧师呼召说要来前面祷告，他看见他第一个跑来才一岁多，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我们都必认识神。五旬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不再是人拉着你的鼻子要听话，要顺服神的命令，都不是。人认识了神，爱上了他，就想听他的话，就想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当彼得啊，哦，他跟十一个使徒那样站起来来那个讲道的时候呢，哈，那他就讲到这个他十六节开始哈，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哈，啊，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不念了哈，这里就是讲到圣灵外在的浇灌。外在的浇灌会带来这一些现象。好，那从25节到28节哈，这是讲到这个内在的充满。好，前面那些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外在的经历，你 你外面会看见的现象，外在的经历。但是后面的这个25节到28节是讲到我们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内在的经历，内在会有经历。那我们请罗莎为我们念了25节到28节。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既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变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好，谢谢。那这里彼得讲这里呢，是引用诗篇16篇的8到11节。好，那其中呢有两个小小的地方不一样哈，就是在这个第25节哈，第25节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哈。那在诗篇16篇呢，大卫是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呢，他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他写了这样的预言。好，就是诗篇16篇呢，就是讲到圣灵丰满的祝福。好，那大卫呢跟神的关系那么好，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写下这样的来，他知道有一天圣灵那样普遍的浇灌下来的时候，好，耶和华会那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可是那时候他还没看见，所以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可是彼得呢，这时候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已经看见了，所以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这是不一样的，已经实现了。好，那还有呢，28节他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那在大卫那里是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讲到一个将来。好，你必将，可是呢彼得这时候他已经经历了，他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好，他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彼得当他那样被圣灵充满了的时候，他明白了，主啊，你已经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原来我们活着呢，这个生命之道呢，就是要不断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一直得着满足的快乐，我们就可以不致摇动。你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摇动，我可以一直得到满足的快乐。哎呀，弟兄姊妹，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何等应该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荣耀，神给我们过的日子是这样的日子。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主已经指示了我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每一天就是可以这样活在他的面前，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命令我们不可忧虑啊，不可忧虑，不要怕，只要信。他要我们凡事要谢恩，为什么？因为主藏在我眼前嘛，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今天我们会害怕、会忧虑、会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他的面前，没有活在他的里面。那五旬节最真实的五旬节，就是带来耶稣基督真实的内住，让我们可以一直活在他真实的同在里面。可是呢，太多的基督徒他受了仇敌的欺骗，本来五旬节带来的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你可以看见彼得、约翰啊，他们接下来这一些使徒、这一些门徒，他们一直传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所看见的我不能不说，我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我已经亲眼看见、亲手摸、亲耳、亲手摸到了，就是这位生命的主，这位生命的主，他复活了。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是活的。我不能不说，我命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不说他是活的。所以他们 传讲的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活的复活的，我眼睛看见了。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说哦主啊，我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你可以这样活在我的里面那么真实。信主六年了，从来不知道耶稣的同在是那么真实，可以这样，我走路，我躺卧，我说话，我坐在公车上，他都这样子的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太兴奋了，太兴奋，太宝贵了，找到了宝贝。在我们的教会里，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子，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看见了主，主这样的在我的里面。五旬节那一天所带下来还是这样，可是以后接下来渐渐神借着他的同在把恩赐浇灌下来，以至于呢许多神的百姓，很多的灵恩运动开始，人的注意力都是在恩赐的彰显，人整个的注意力就是在恩赐的彰显。今天他倒了几次哈，我看了几次的异象哈，啊，我做了多少异梦哈，你这次又看见什么异象？大家来坐在这就是等着要看，不是要看主，就是要看异象。还有呢，大家来等着只是要医病，病是的医治了，可是你有没有因此看见了主？那个血肉妇人啊，他摸到了耶稣，他得医治了，他就想要离开了，可是主耶稣爱他，因为主就把他的名叫出来，谁摸我？哎，主要他来认识耶稣的爱。所以主说，主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如果只是得医治，可是他没有认识这位医治他的神是多么的爱他，而且赦免了他的罪。那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装饰品太多了。我们这个时代宗教的宗教真的装饰品太多了，很热闹，很热闹啊。比如说我们用很多的乐器来表示我们敬拜的很热闹，我不是说乐器不好，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方法更多来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倚靠那些乐器，或者我们因此以那些为可夸的，或者因此我们沉醉于那些音乐的里面，那个演奏的那么棒的音乐里面，可是我们的眼睛却没有那样专注在神身上，我们只是享受于那美妙的音乐，我们没有专注于神身上，我们就失去了五旬节。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力只在乎这一个哇这么有名的这个先知，就等着看他跟我发什么预言，可是却忘了聚会中最重要的是耶稣在我们当中，这位荣耀的复活的君王降临在我们当中。我没有看他，我们只一直在挤，要挤到先知的旁边，希望他跟我预言。所以说装饰品太多了，你就失去那个中心，那个最宝贵的聚会里面。哎呀，我们就是等着人家来给我们按手。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会去，我们一直教导弟兄姊妹眼睛注视在神身上。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追求越久，他越不会去等人来按手，怎么还不走到我这里来啊，赶快再跑前面一点，赶快再坐旁边一点，眼目都一直在等着那个讲员啊，或者等着那个神的器皿。你那种渴盼，如果是一直迫切的要主耶稣，主耶稣早就赶快充满你，早就快点医治你了。所以都是注视错了，装饰品太多，都在看装饰品。那个真货 不认识真货，就是耶稣自己。那我实在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人，他们就说去参加我们的特会啊，啊，他一直在等着我们去给他按手，就一堂没有，两堂没有，三堂他就死心了，自己好好的定睛在主身上。我说感谢主，这叫教育。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这位荣耀的王。我们来聚会也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永远不是在等着讲员啊开始讲了，好像才开始，我们从头到尾就一直在注视耶稣，一直在敬拜他，在吃他喝他。你可以那样的饱足，所以有时候讲员即使讲得不好，你还是可以吃得饱饱的。像这样的人，你不管去到哪里，你已经懂得吃它喝它了，你无往不利，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这一堂好枯干哦？耶稣都在那里，你可以一直吃它喝它。我们装饰品太多了，但是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的下午我们更多的讲到十字架，讲到己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也需要跟他一起的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尝到五旬节的伟大的救恩能力权柄荣耀。好，那太多的基督徒只满足于知道主是住在他们的里面，荣耀是在他被主接去之前，他一个最深的负担，一个最深的祷告，就是他为着神的儿女们祷告，他恐怕神的儿女们不够认识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件何等伟大奇妙的事，而中了仇敌的诡计。仇敌他一直最反对的就是这一件事，他不怕你们聚会很热闹，他不怕很多人在那彰显各方面的恩赐，但是他很怕人那个真实的去看见了主，真实的去跟主连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人，仇敌对他就失去了权势，所以他会用百般的请权力来欺骗，来拦阻我们认识这一件事的伟大。他会用很多好的东西来欺骗我们，例如服侍，服侍以至于取代了我们对耶稣的渴慕。这件事也是我自己最一直祷告的，我常常需要祷告主，你一定要抓住我的心，免得服侍太忙不知不觉渴慕失去。所以也请弟兄姊妹特别为我祷告这件事，每次人家问我说需要为我什么祷告，我常常说就是这一件事最重要，求主要一直吸引我，加添我对他的渴慕，让我宝贵他的同在胜过一切，让我要一直住在他的同在里。只要我一直住在他的同在里，那我就不怕，主就有办法。可是我只要不在他的里面，我就什么都不能。什么时候我把认识神这件事轻忽了，如果我对认识神这一件事变得漫不经心，而开始忙于服侍，黑暗混乱就会进到我的灵魂里面， 我就会开始迷恋上其他的事物。我们都一样，什么时候我不是每一天渴慕着要认识他，主吸引我来爱他，我们里面开始就会有一些乱了，里面就乱了，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哦，不知不觉很多仇敌来的攻击，黑暗你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然后很多事，哎，你就会开始有兴趣了，本来已经脱落的事又会开始有兴趣。所以枝子一定要一直在葡萄树上，没有说哦，我这个枝子现在很强壮，可以暂时离开葡萄树一下子，很快就枯干了，还可以苟延残喘在地上 一下子，然后渐渐就没气息了，没有枝浆了。所以荣教师他在被主接去之前，他说他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这件事，就是仇敌会把服事或者圣经的知识借着这种很好的事物来影响我们单单对耶稣自己的饥渴。我们啊，好喜欢多知道圣经的知识，但是就像有一次我们姊妹她说的，她说哎呀，她那天那么查考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几点死了一共挂在十字架几小时，然后做那些笔记做得好兴奋，可是完全把耶稣摆一边。所以你在那研究圣经的知识是一回事，可是当他放下这边以后，他来亲近主的时候，他发现哦，原来耶稣一直在等着他，他流泪跟主认罪。有时候我们会查考圣经的知识，查考得很得意，很有收获。我不是说圣经知识不好，但是你需要在主的同在里来查，你需要在主的同在里来查，那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有时候是为了要完成一个功课，一个进度，可是就暂时把主撇一边，我们很容易这样。所以我们何等需要警醒的祷告，我们有一个伟大神圣的呼召，就是耶稣他要来跟我们联合，他要来跟我们提亲，他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要跟我们有一个婚姻的关系，他要预备我们去赴那个天上的婚宴，这是何等伟大的呼召！他能够，他也乐意使这一件事对我们的灵魂越显得奇妙，使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是所有一切事里面最伟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如果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去每一天祷告说啊，你要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我们也愿意付代价。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马可楼上120个人，他们在那认罪悔改自洁，好，还有呢他们同心合一，好，同心而且合一，好，这样恳切的祷告。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厉害的渴慕付代价，好，神就能够让我们不只是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真实的那样一直住在他亲自耶稣那么亲自的同在里面。我们能够不只是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像彼得说的，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主在我眼前。约翰也是这样说，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对不对？他说神将这生命之道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 已经显现出来。他说我如今就是要把这个交通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这样的看见，你们也可以这样摸到他。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实在有很多的不容易的环境，可是神的儿女们，你可以过一个五旬节的生活。我们刚刚唱我灵魂有五旬节，什么意思？五旬节就是收割节啊，收割节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是收割丰收啊，所以那样的跳舞，那样喜乐的。所以刚刚我们在那唱那个我灵魂有五旬节，哎呀，我们前面就有姊妹在那跳舞，哎呀，我觉得对，阿们。我们就是这样，我灵魂有五旬节，什么意思？就是我灵魂有，在我的里面有那个五旬节的丰富，神国度的威严荣耀，一切的丰满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满足的快乐。主在我的右边，使我安居在指望中，那么平安，那么大的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可是是先经过自洁认罪悔改来的。哎呀，像这样子所带出来的欢呼喜乐，是经过你把污水已经倒出来的，不是用人的方法啊，唱一些这样歌啊，跳跳叫你们每个要跳，不是外面来的，是你里面涌出来的，你要在他面前喜乐欢呼。这叫做我灵魂有五旬节。所以让别人去夸耀他们的恩赐和能力吧，让我们的夸耀只有主自己。主啊，我里面有五旬节，荣耀的王降临在我的里面，我将你常摆在我的面前。主，我看见了你常在我的面前，无论我躺卧，你在我的面前，无论我起来我行走，你在我面前，无论我去上班，你也在我的面前，无论我回到家，你也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五旬节所带来的祝福，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灵充满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灵魂要继续有五旬节的丰盛，那才是我们的目标。你灵魂有五旬节吗？如果你要让灵魂有五旬节，你觉得不能停在这里。我跟主的祷告就是，主感谢你，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五旬节，主真的为我们敞开那个宽大宽大的门，这个门已经为我们敞开了。可是呢，我们需要在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这些日子来，主做很奇妙很深的工作，把人的那个硬土一直的挖挖，你知道硬土要挖很不容易。好，那旧约里面神有告诉他们，好，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叫他们怎么样，用权杖用杖去挖那个沙土，对不对？那么硬的沙土挖挖挖，然后呢，神叫他们一边挖一边要什么，歌唱歌唱歌唱，井啊涌上水来，涌上水来，好啊，井就涌上水来了，这地底下的那个泉源就涌上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里面本来是沙漠，是硬土，好，我们需要挖。一方面你要赞美，可是一方面要挖，你不能只是赞美，可是土还是那么硬啊，那个硬土怎么挖？借着你的认罪悔改，一直认，多多的跟神认，去跟人认，你一直的认罪，你那个土就是一直往下挖。哎呀，那个硬的土就这样一直松了松了，所以你越认罪，你发现你里面越柔软，越下来，越松了，越不会老自己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就下来了。 一直低下，很柔软，然后边歌唱歌唱歌唱，泉源就涌上来。我们所以今天开始以后，我盼望我们还要继续的悔改，继续的认罪。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一滴眼泪都还没流出来，好像我不是说一定要流泪，但是我自己经历，我知道我如果有一段日子我没有认罪，真的我心就会有一点硬，我就不容易受感动，我就不容易流泪。我们如果常常的经历沧桑，很多的麻烦的事，好不快乐的事，好，那渐渐渐渐那个心就一直硬起来，也没什么好快乐，也没有怎么受感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认罪，好，常常有一点，那个认罪很多时候是你要注意自己里面有没有又在批评论断了，里面有没有又在不耐烦了，好，里面有没有又开始没有恩慈了，好，这些常常这样认罪，那你就会里面越警醒，越明亮，好，还有去跟人认罪，也会越柔软下来，柔软下来。那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继续这样，主真的会一直把那个忧伤痛悔的灵赐下，那时候主五旬节的荣耀临到你，你真的会起来欢呼跳舞歌唱。那不是外面人家叫你要起来跳舞的，是你里面就是禁不住要起来欢唱跳舞。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呢他在我们新竹哦，一个交大的学生，那他在我们当中追求圣灵充满，追求的很认真很认真，他追求很久都没有对圣灵充满，好，他也一直认罪啊悔改啊，然后很认真，聚会都很早就到，然后祷告啊，就祷告到蛮晚才睡觉。然后他追求很认真以后，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梦见被圣灵充满，梦见被圣灵充满，一个灵魂一直饥渴的要主，他梦见被圣灵充满，然后起来以后，他就想这是真的吗？然后他梦见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隔一天来聚会，就在聚会中就被圣灵充满，我忘了，不知道隔一天还两天，就在聚会中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从此就每一场聚会三个同在都是哇，像波浪一样那么丰富，聚会对他而言就那么享受那么丰富。在我们教会的圣灵充满常常都是这样，不是一来就很快被充满，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挖挖那个土预备起，然后等到一被充满，那个是极荣耀极丰富的。好，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宝贵的，也才是真实的。那他被充满了以后呢，哇，每一次来聚会就是非常享受，主的同在非常享受，回家也是这样，他就不知不觉那个神的同在太容易了，得着太容易了，他不知不觉他发现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不再像当初还没有被充满的时候那种警醒的要主啊，那种谦卑啊，那个渴慕，他发现他失去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管他可不可慕，我反正每次那么享受就好了嘛，对不对？很多很多，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很虚浮的啊，我们要享受，很甘甜就好了。可这个弟兄是很踏实的一个弟兄，他很留意自己里面的光景，他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开始有方言的恩赐了，哎呀，我也会很会唱赞美歌，而且也会唱那个起来那个敬拜的那个颂词啊，然后有一些恩赐的彰显啊，我就很满足了。他不是，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种虚心那种渴慕，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主啊，你怜悯我， 主，如果我这样失去渴慕，主啊，我宁可我不要有这些感觉，我要得回我过去对你的那种饥渴。我觉得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他要那个真实的。一个人那样虚心的渴慕主，那才是宝贵的。不是像有些基督徒，哎呀，我被圣灵充满了啊，很丰富很享受，然后有一些恩赐，然后就希望赶快被重用啊，然后很重用很重用，也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渴慕，也没有像以前那种谦卑，那种虚心，那种警醒，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被重用就好了。就如果我们是要这个，主就给你这个，你就永远只停留在这个。可将来到主面前，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主他要得到心腹，他要得到心腹。一个心腹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对新郎有一个说不出的恋慕渴慕，所以这是最宝贵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那样饥渴的要主，可是你还没有什么很丰富的很特别的感觉，你要继续的感谢主，让你还那么渴慕，真的这是最宝贵的。你要感觉还是要耶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他说啊，主一浇灌他，充满他，他说哦，主，我不是要这个感觉，我就是要你自己啊，主就好喜乐啊，就又在浇灌他。主啊，我不是要那个甜美的感觉，我就是要你自己啊，这种话很重听啊。主耶稣听了觉得甚是好听。我们要常常这样子。